耶利米书第26至27章。第26章，在第22章呢，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王宫，向西底家王说预言。他是巴比伦人来掳掠以色列人的时候最后的一个犹大王。耶利米向西底家说的预言，以前呢也给其他的君王讲过。我们现在要看的第26章呢，是先知在西底家王宫的走廊上对王说的预言。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约雅敬呢是西底家的别名，登基的时候有着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我们呢，常有删减神的话的这种倾向。今天的许多人的观念呢，都与圣经相左，有时候呢，甚至于是相反。因此呢，在许多情况中呢，他们都会删减神的话语。我认为这样做呢是有害的事情，因为删减神的话会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没有人会比我更不喜欢讲论有关永远的审判这个话题，但是我不能因此就将神说的，将他如何对待罪人的话打折扣。如果我这么做，就是给罪人虚假的希望和安慰。因此呢，神对耶利米说，你要一字一句传讲我的资讯，不可轻描淡写，也不可打折扣。当初呢，神将律法赐给摩西的时候，也叮嘱他说，你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同样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末了，神将他的启示封上了印，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神肯定地告诉我们，传讲他话语的时候，一字一句都要按他的意思讲，不要加上什么，也不要减少什么。在此呢，神警戒耶利米，不可删减一字一话，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是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神说啊，你要将全部的话都讲给他们听，不要删减。也许呢，百姓会听了我的话回转过来。神对人说话的目的是让人有机会对他的话做出反应。你会问呢，难道神不知道人有没有反应啊？有什么反应啊？是啊，神知道人会有什么反应的。如果神知道某些人没有反应，那为什么还要对他们说呢？因为神审判的时候必须显为公义，免得有人站在神面前说，哎，我不知道啊，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教训呢，你没有给过我什么机会吗？所以呢，神告诉耶利米，你必须啊，一五一十的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也许他们当中有人在这个毁灭关头悔改了，如果这样呢，我就后悔不降灾祸给他们了。我们呢，是在用人的语言来描写神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说神后悔，是因为用人的语言来描述神的行为啊，受到的局限太大了，没有办法准确地进行描述。甚至后悔一词的希伯来原文字根的意思呢，也只是个叹息啊，是一种受到释放的叹息。如果百姓终于悔改了，归向神了，神呢就 不需要降灾给百姓了。我个人呢就有这样的经历。但我的孩子终于回心转意地说，哦，爸爸对不起啊，哎，这时候我感觉真好啊。我心里就不免叹息，哎呀，太好了啊，他们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我就不用再处罚他们了。他们以悔改的心来到我面前请求我原谅的时候，我就会说，嗯，太好了。我心里啊充满着感谢，因为我不用处罚他们了。故而的神在这里说，你要完全照实传讲我的话，不要删减。也许这样呢他们就会悔改了，这样呢我就会放心的感叹一番，不用处罚他们。神曾对先知以西结说，我不喜悦恶人死亡，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看到恶人死亡，神是多么的伤心呢？他给了百姓很多的回转爱他的机会。神说，转回吧，转回吧，何必死亡呢？神不喜悦任何人死亡，他长久忍耐，大有恩慈。尽管现在看来已经太迟了，神呢仍然派先知去呼吁百姓悔改吧。你呢还是要去向他们呼吁，也许他们肯从自己的恶道上回转呢。这样呢神就可以叹息说，啊，我不用降灾祸给他们了。这里神说的灾祸，就是巴比伦人上来进攻毁灭耶路撒冷，并不是神要做什么恶事来处罚他们，也不是神认错了后悔自己所做的事。圣经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神呢具有永恒不变性。上帝满有恩典和怜悯，上帝对以赛亚说，我岂没创造邪恶？意思是呢，神允许灾祸降临到邪恶的人身上，而不是上帝以某种方式与邪恶同谋，或者与邪恶联合在一起。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示罗呢，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首先存放神约柜的地方。到耶利米时代，示罗已经成为荒凉之地。耶利米说，你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神将使耶路撒冷变得像示罗一样的荒凉。祭司听见这话非常恼怒耶利米，因为他竟然说神会让咒诅临到他们的圣殿。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当时呢，百姓跟从祭司和假先知们的领导，他们来抓住耶利米，决心要处死他，因为他竟敢咒诅圣殿，说神要毁灭耶路撒冷。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耶利米被人指控说预言反对圣殿和圣城，说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这里呢有 三股力量。首先呢是先知和祭司，他们抓住耶利米说，我们要杀掉你。其次呢是民众跟随他们说，对头啊，让我们杀了他吧，因为他发预言攻击圣殿和圣城。好，最后出现的呢是犹大的首领，他们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他们听到圣殿里面发生了骚乱，有人呢抓住了耶利米要杀他，就赶忙跑了过来。他们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他不顾先知和祭司，转而对犹大的首领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神差遣我来对你们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现在呢是你们改正你们的行为的时候了，免得神的审判临到你们。我呢是神差遣过来的先知，现在在你们的手中，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致死，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请注意啊，民众是多么的浮躁混乱，他们因为耶利米说话攻击圣殿和圣城，他们就要杀他。有一句拉丁的谚语说，群众啊就是疯子，这说的真是没错。民众有的时候会犯下极大的错误，这里的民众呢先是站在祭司一边说，哎，让我们杀了他吧。在犹大首领出来之后呢，则说，是啊是啊，不应该杀他的，因为他呢是在奉神的名说预言。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他们说，看哪，西西家王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弥迦就曾经预言说，神会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场。当时的人呢，并没有杀掉他，反而是悔改了，敬畏神了，神就没有降灾给犹大。他们接着说，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记得乌利亚呢，也做过同样的事情。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致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 亚格波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长老接下来说，西西家时期呢，发生这样事的时候呢，说预言的人当时啊没有被杀，但是约雅敬王时期说过类似预言的人呢却被杀害了。可见呢，两种结果都出现过，但是亚西干的势力胜过了要杀耶利米的人，他就得以幸免于难。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七章这里呢，耶利米继续宣讲神的话。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他是在对西底家王啊宣讲神的话。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约雅敬呢是西底家的别名，请看第三节。登基的时候有着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耶利米呢做了一个木质的轭戴在自己的颈项上，戴在牛颈上的轭呢是作为奴仆的记号。耶利米呢就带着这个轭到处走，百姓看见了就说，诶，你带着轭走来走去什么意思啊？他就告诉他们，因以色列人犯了罪，神即将轭加在我们身上，让巴比伦人掳掠我们。耶利米带上了这个轭，引发起百姓向他提问，让他呢有机会可以对百姓宣讲神的话。他呢还做了一些个小轭，让人带回到犹大四周各国去。当时呢他们准备一起来对抗巴比伦，以东啊摩押啊西顿的王，他们想结成联盟，希望能够联合起来摆脱巴比伦的辖制。神就告诉耶利米做一些小轭送给他们，并且呢带信给他们。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神在此呢宣告他掌管一切，拥有至高的权柄。神说，我创造天地，创造了万有及人类，我愿将权柄给谁就给谁。有意思的是，当时巴比伦呢已经上升为当时的世界强国，成了当时主宰世界的大帝国。因此呢被神立在宝座上的尼布甲尼撒王，他夸口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所建立的吗？当时呢有声音从天上来说，鉴察人心的已经查验了你，你将大难临头。这时王请来但以理先知，要查问，哎，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先知说，王要小心，不可让你的心偏斜，远离了神。大家记得尼布甲尼撒王呢曾经做过一个梦，但以理呢替他解梦，说啊，你的梦呢包含了以后将要主宰世界的各国，你尼布甲尼撒王是金头，你的国将败于一个比较次等的国，即盈凶，这是马代波斯帝国，而马代波斯呢将被同身，就是希腊帝国所取代，而希腊帝国接下来呢将被铁腿，就是罗马帝国取代，再往后呢罗马帝国将被十个半铁半泥的脚趾小国所取代。 尼布甲尼撒王听了之后就颂赞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式的。可是呢，没有多久，他就为自己建了一座大金像，高60尺，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这就是他的宣告，他试图宣告说，巴比伦帝国永远都不会衰败，巴比伦的金头不会被银胸铜身铁腿所取代。所以呢，他下令全国百姓，一听见音乐响起，就要向金像下拜，将自己委身给永恒的巴比伦。他这是在挑战神的明确启示。你们一定还记得三个希伯来少年，因为拒绝向金像下拜，就被扔进火窑，他们呢却安然无恙的故事。这三个少年平安的出来之后呢，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呢，他仍旧满心的骄傲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所建立的吗？之后呢，有天使向他显现说，鉴察人心的已经查验了你，这位鉴察者在天上，请问你知道天上有一位查验人心的吗？此后呢，尼布甲尼撒王很谨慎的生活了一年。但是一年过后的有一天，他走在作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空中花园中，他就情不自禁地说，哇，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的吗？哎，立刻天上有声音降下来说，好了，你的权柄被收回了。他顷刻之间就疯了，他离开王宫，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身体呢被天露滴湿，头发长得像鹰毛，指甲呢长长如鸟爪。他就这样过了七年，一直等到他承认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理智呢才得以恢复正常。他宣告说，我尼布甲尼撒王宣告，地上没有一个神能与天上的真神相比。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将国权赐给他愿意恩待的人。他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没有人能够拦阻他，或者问他说，哎，你做什么呢？他颁布命令，要全国人民都敬拜这位神。有趣的是，在耶利米书这里呢，也有类似的宣告，我看谁相宜，就把权柄赐给谁。现在呢，我将权柄赐给了我的仆人尼布甲尼撒王，因此呢，你们这些小国王以为自己可以反抗巴比伦，这是愚蠢的。要知道，尼布甲尼撒是神兴起的器皿，是神兴起了巴比伦帝国。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神说，是我提升了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这时候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这里呢，在尼布甲尼撒经历了这些之后，耶利米先知事先就记下了这些。但以理书记载道，对我的仆人尼布甲尼撒，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稀奇的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权柄传到了他的孙子，就是伯沙撒王。正是伯沙撒做王的时候，巴比伦帝国落入了马代波斯的手中，因此呢，神成就了他的应许，他的儿子拿波尼度继承了他的王位， 之后呢是他的孙子伯沙撒王继位，因此呢神说我要将权柄交给他和他的儿子及孙子手里。神在这里清楚地预言了巴比伦的没落，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所以呢，一支多民族的力量，马代人和波斯人一起消灭了他们。所以这里是一个很有趣的预言，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想反抗，就会被消灭。要知道，是我兴起尼布甲尼撒，是我将巴比伦国赐给他，也是我将你们的国赐给了你们。如果你们想违抗，就会被毁灭。弟兄姐妹呀，这是真的。如果违背了神的意志，或者与神的工作相对立，结果呢，一定是毁灭。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呢，不要听那些先知告诉你们的，他们说啊，你们不会被掳到巴比伦，你们可以留在本地，仍然可以耕种自己的土地，你们呢，只需要向巴比伦进贡就行了。但是我要你们呢，都服侍他们。神的话是何等的真实。犹大因为想与巴比伦对抗，结果呢，就被毁灭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而那些听从耶利米预言的小国家，因为顺从巴比伦，后来呢，都留在本土，未遭毁灭。这里呢，耶利米说，我就照着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不要反抗，只需要顺从，这样你们就不会毁灭了。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会读到另一位先知写的哈巴古书，他呢几乎是耶利米同时代的先知。他写的哈巴古书以他对神的祷告开始，不要再让我看到异象，我受不了了。整个犹大社会正在崩溃，而你呢却什么也不做。政府部门满了腐败贿赂，恶人在掌权。神呢，这个情况是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请不要再给我看到更多的异象了，不要让我更深入的看见事情的真相，我是真的承受不起了。神呐，我看到有这么多的事情，而你呢却一动不动。神回答哈巴古先知说，如果我告诉你我在做什么，你肯定无法相信。先知说，神呐， 请试着告诉我一下吧。神对哈巴谷说，我在预备巴比伦王，让他率领大军上来，把犹太人掳走，离开此地。哈巴谷说，耶和华呀，这怎么可以呢？我承认我们很罪恶，但是加勒底人比我们更坏呀，你为什么用比我们更邪恶的国家来管教我们呢？神说，我说过，你不会相信。哈巴谷先知的难题是他无法明白神会用这种方法来审判犹大。巴比伦的确比犹大更邪恶，但是神还是有权用他们来做刑罚犹大的器皿。你也许会说，哎呀，这听起来好像不大对头嘛。啊，神竟然会用一个更邪恶的国家来作为审判的工具。比如神会不会用苏俄来审判美国呢？很有可能啊。神以前这样做过呀，神会用以前做过的模式吗？但是为什么神会用一个对神一无所知的无神论的国家来审判一个信耶稣的国家呢？要知道，你懂得的多，你责任呢相对也就越大。明知故犯比无知犯错更为严重，明知故犯呢比无知犯罪在神看起来是更严重。对于人来说，知道了这还不够，还要能行。知而不行就是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在过去呢，上帝曾经用邪恶国家审判他悖逆的百姓。在今天的美国，离开神，不委身于神，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极不安全的世界，美国总统是一个尤其不安全的职位。一位海军的四星上将，他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十一点钟的书》啊。他在书中呢警告说，美国今天面对苏俄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得美国呢正处于比以前更危险的境地。另一位将军科干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警告美国今天面对着苏俄的超级军事优势。欧洲的高级军事联盟统帅罗格啊，也在读者文摘上发表过文章，警戒指出美国与苏俄相比呢，军事上是比较弱的。这三位将军都指出，1982年是美国由强转弱的一年。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讲过类似的话，说美国的处境呢很危险，美国国防部要求在未来的五年呢增加 1.5 亿元的军事预算，好使美国的军事实力呢可以抗衡苏俄的军事力量。这些人士啊，他们非常担忧。瓦尔特将军在他的第11点钟这本书的前言里面说，我有一条不可打破的规矩，就是除非让陆战队的军兵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情况如何，否则呢，我不能派遣他们去作战。他说，这就是我在这本书中想要做的。他说，真相就是你和你的家庭现在正处在美国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期，你们是死是活都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如果呢，对方决定明天要毁灭我们了，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呢束手无策，无法阻止他们。他在书中呢不断的警告美国面前的危险。 也许啊，你们会说，神用不认识他的人来审判我们，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我的祷告是，愿神让美国人到他面前来屈膝祷告吧，求神激发我们回转归向他，因为我们弱于苏俄，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障我们的安全了，我们只得投靠神才能存活，这是美国现在的唯一希望。我们的力量不是在于军事实力，而是在于倚靠神，为了使得百姓回转归向神。耶利米呢，正是带给了百姓这样的资讯，这样呢，神就可以轻松地发预言，警戒美国也应当醒悟。人们叹息说，总算不需要毁灭他们啦。今天呢，上帝正在对美国发出同样的声音，得到的回应呢，却几乎和当年耶利米得到的相同。现在的政治漫画常常涉及到这个题目。在今天的《今日向导报》中有这样的一幅漫画，一条蛇从一本封底标记着讲道德的大多数的圣经下面爬出来，把宪法权力咬了一大口，似乎这在说讲道德的大多数在违反宪法上给人的权利，这真是荒谬至极。让我觉得难过的是，有许多愚蠢的人相信这些东西，人们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竟然愚蠢地相信讲道德的大多数对于宪法权利是一个威胁。他们附和说，不能让美国变成神权国家了，这与宪法不符啊。但是呢，我们只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成为后代能够安全成长的地方，我只是希望自己的小孙女可以自由地在街上行走，不用担心被绑架被强暴，我希望我们的国家的某些道德败坏得以重新的进化，我希望要孩子到商店去的时候，他们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看不见那些充满污秽的画面。神呐，难道我们不能让孩子们的思想在某个时期内保持纯洁吗？难道我们一定要各处充满着色情吗？难道正派人没有权利过正当的、有道德操守的生活吗？宪法上所说的自由，难道是要大家都赤裸裸的受歪曲悖谬的思想污染吗？但愿不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尊重宪法为我们设立的一些基本道德要求呢？反而让这些人文主义者制造的虚空和无聊泛滥成灾呢？耶利米警告以色列人要顺从神的心意，当时的情形与今天的美国非常相似。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呢，却背离了神，社会充满了不道德的行径，祭司和先知成了假牧者，他们让百姓引入了歧途，他们讥讽神的先知，警告百姓审判即将来到，这只是给百姓一些虚假的安慰之词。他们说，神的先知都是一些报告末日资讯的人，他们对真正的问题呢，轻描淡写，一笑了之。为此呢，先知耶利米对西底家说，不要听那些所谓的先知说，你不会侍奉巴比伦王，那只是个谎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 耶和华殿中的祭品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是在向你们说假预言。那些假先知到处宣扬说，上帝说尼布贾尼撒夺走的器皿很快就要回归了，那些器皿很快就会重新放回原处了。耶利米说，不要听信那些谎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先知说啊，那些假先知向你们说谎，事实上呢，那些现在还在耶路撒冷的器皿反而会被抢到巴比伦去，不要相信他们的谎言。如果他们是真先知，就应该为那些尚未被劫走的器皿代求。尼布贾尼撒第二次上来征服犹大的时候，证明了耶利米才是真正的先知。巴比伦人将殿中的一切器皿全都掳到了巴比伦，一直要等到尼西米、以斯拉他们带百姓归回的时候，这些器皿才被带回耶路撒冷。当时呢，亚达薛西王对以斯拉说，将这些器皿带回去，恢复重建神的殿。这时以斯拉处境呢非常尴尬，因为一方面他带了这么多贵重的金器银器，在路上呢有那么多的强盗，他不免害怕这些器皿被人抢夺呀。另一方面呢，他又不好向巴比伦王请求派一支卫队来保护他们，因为他曾对巴比伦人说，神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倚靠的这位神，他掌管着世界万物，他的信心呢，因而受到了很大的熬炼。但是他最终说，我们将自己交托给神后，就出发了。当然神也将他们平安地带回了耶路撒冷。